高兴再有一次机会跟凯瑞堂的弟兄姐妹们来分享神的话语。啊，我每次来都觉得好像认识的人越来越少，啊，这是一个好消息。啊，感谢主啊，这个堂非常的蓬勃发展。啊，我们今天这个要讲的题目是在希伯来书里面的一句话，叫竭力进入那安息。我以前读希伯来书的时候，这一段话我听不懂，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安息。那我们先来读我们的经文。这个是 OK， 好，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髓与骨髓都能刺入拨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的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感谢主，这个地方讲到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要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明显的对于希伯来书，因为他这封信是写给希伯来的信徒啊，这个当初的初代的教会里面的这个除了在外邦的教会以外，那么在这个主要的教会的成员还是希伯来人 Jews， 就这些犹太人，所以他们有非常这个明显的旧约圣经的这个背景。那么他们对他们来讲，安息日那么就是一个礼拜要需要守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礼拜六啊，他们守安息日。对他们来讲，安息日就是那个安息日。那么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这里要讲到必有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所以说不是他们所熟悉的那一个礼拜六要守的那个安息日，他说在那一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安息，我们要竭力的进入那个安息。哦，这个我当初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读不懂，不晓得他在讲什么。而且很明显的，为什么呢？这个安息日啊，是跟前面啊，这个是以希伯来书3:15-19，基本上给这段圣经的一个做了一个背景啊。那么是怎么说呢？我来读，你们不需要跟我一起读哈。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看来？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好，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那个在安息日之外的那个安息是跟信从上帝有关系的，是不是？这个地方讲的哈，他这里特别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摩西带了很多很多的以色列民在旷野飘荡的时候，他们曾经有两次的时间，两次的机会哈，因为没有水喝的关系，所以在神的面前有很多的争闹埋怨。到最后呢，他们去这个埋怨的结果，摩西跟亚伦就去到神的面前，结果神就告诉摩西怎么样子能够在磐石里面有水出来，那么让这些以色列民跟他们的牲畜都有水喝，所以跟这个事情有关系的啊。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啊，那么好，那么这里在有关这个在旷野里面没有水喝哈， 以至于有争闹。这一件事情除了在摩西五经里面讲了好多次以外，在诗篇里面也讲了好多次这个，所以你看到在神的眼睛里面的话，这一种争闹，在神的面前争闹不信神这一件事情是在神的眼睛里面是看为非常重要的这是一种叛逆神不喜悦的事情。好，你看，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只举出一段圣经了，这个就是在诗篇的95篇，他说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玛撒的意思就是试探你是哈，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你看到没有所以在神的眼睛里面，守安息日是一种律法里面所规定的，你守安息日的安息的话，你是得到的一种安息，但是在这个安息日之外还有一个另外更重要的一种安息，这种安息呢是你必须要有很大的信心要跟随神，在神给你的故意的试探当中，你仍然能够依靠神，能够通过这个试探的，你才能够进入那个安息这里讲到的是这些以色列人，你知道跟着这个摩西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有多少吗这个估计上百万还有牲畜他牛羊牲畜一大堆人这些人当中能够到最后进入迦南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叫迦勒，一个叫约书亚，连摩西在内都没有进入迦南，全部倒闭在旷野。这里说到前面的讲过那个在旷野的尸首是不是全部倒闭，所以神不喜悦这一整批的人，上百万人当中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入迦南，其他的全部不准进入迦南。所以到最后约书亚率领的进入迦南的那些人都是这些从出埃及出来的这些人他们的后代，他们这些人都在旷野漂泊40年当中生下来的，原先从埃及出来的人大部分的除了迦勒跟约书亚全部没有进入迦南。 OK， 好，我们再继续的看。好了，我们先来看看哈，这两次这个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争闹，在神的面前抱怨埋怨然后上帝怎么样从磐石里面水流出来让他们能够有水喝，这个是第一次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这个地方必须要讲这件事情第一次没有水喝的时候发生在他们刚刚过红海没有多久就碰到了一个干旱的地方没有水喝，非常非常的这个老百姓非常的埋怨争闹那么这个地方说又叫米利巴，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在希伯来文里叫争闹，然后又叫玛撒，玛撒就是试探，因为你当你在神的面前抱怨争闹的时候你就试探神了。而且记着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离他们过红海还没有多久你看他这里说吗，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几个长老，意思是说你不要忘记你当初用你那个杖伸杖向红海的时候红海就分开来了，然后就让上百万的以色列的民众还有这些牲畜牛羊能够经过干地到红海的那边去这件事情发生了，我相信当时在那里争闹没有水喝的人他们 都经过亲眼看见这个神迹，亲眼的经历这个神迹，可是却忘掉了。在这个时候完全好像是完全不了解上帝能够做伟大的事情的这样的人。好，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面前这样做，他给那个地方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这是第一次啊，第一次呢，上帝给摩西的命令是弄个帐。你知道这个帐，摩西这个帐是他以前当牧羊人啊，他被上帝呼召出来要带领上百万的这个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他在牧羊的时候用的那个帐，那个帐后来被神所大重重的使用啊，最大的使用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伸帐打到那个红海的水，这个红海就分开来了。现在又同样一个帐，这个帐是干什么呢？要击打磐石。那个地方磐石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这一段圣经呢，在有许多的画家凭他们的想象啊，画出这个它的样子。我记得看到一个画，这个磐石长得很奇怪，一个大磐石，然后这个地方忽然间就好像转了一个弯一样，然后那个帐呢，它是往上戳，戳一下以后，哎，那个磐石上面就水就流下来了，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不晓得。反正它流的水是很多的，因为什么？不但上百万的以色列人都可以喝有水喝，而且那牛羊牲畜全部都能够喝，啊，这个事情当然是个神迹，因为在一个完全干旱没有水的地方，怎么个会一下子从磐石里面出那么多水出来？啊，这个是绝对是神迹啊！所以这是第一次。好，多年以后，我这里讲的多年以后啊，大概是几乎40年以后，这个第二次发生的。这个没有水喝的地方啊，是已经他们要进到迦南之前了。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了40年啊，本来从这个他们出红海的地方，如果走得快点，就算是100万人拖家带眷了，慢慢走的话，大概我了不起一个月应该进了迦南了。但是却在旷野里面走了40年，那么为什么呢？当然是上帝故意让他们要走这么长的时间，是给他们一个试炼啊，给他们一个考验。结果呢，大部分的出埃及的那些以色列全部没有通过这个考验，最后他们这些人都没有进迦南。 OK， 好，我们继续看。这多年以后，然后又是碰到一个地方没有水喝啊，那么他们又同样的已经忘记了40年前曾经有过神迹，他们忘记了，然后又去争闹，然后到最后没有办法，摩西呢又去找我们的神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们拿着杖，你拿着杖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面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也要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个磐石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就有许多的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赐给他们的地去。看到没有，在这个时候摩西耶和华已经在这个地方告诉他们了，你们这些人都不能够进迦南啊，已经告诉他们啊。然后呢，这个水名叫以利巴水，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是因他们仍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所以在迦南的旷野当中有两个地方叫米利巴，一个地方是离红海不远，另外一个米利巴呢是离迦南不远。 这个两个地方都叫米利巴，这两个地方以前都没有名字的，都是摩西给他取的名字，叫米利巴。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啊。第一次除了叫米利巴以外，还给那个地方，因为他大家在那里试探耶和华，所以还有一个名字。但这一次呢，没有那个名字，这一次就叫米利巴啊。 OK， 所以记住哈，米利巴是争闹的意思，就是说当神允许我们的困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心里面是很多的埋怨，我们心里面很多的争闹，这是神不喜悦的事情。神喜悦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应许，等候神给我们解决问题，等候神的时间，心里面要充满了信心来经过这些试炼。 OK， 好，那么诸位看到了没有，我刚才放这一段这个圣经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有红字，对不对？第一个红字是写标的是什么，说是耶和华要摩西跟叫摩西亚伦吩咐那磐石出水。这回也是一样，是另外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呢也要出水。这个这次出水呢，只要摩西吩咐一下，你出水就出水了。哎，结果呢，摩西怎么样，拿着他的杖又击打，还不是击打一次哦，他击打两次，看到没有啊？好，我们回头来看，你看，是两下，看到没有 ？OK， 我当初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哈，我圣经不熟，不晓得什么原因。哇，就因为这个样子，摩西就没有进迦南，这什么了不起啊？特别是40年前我曾经打过一次啊。那现在我还记得，我还没有老人痴呆，又碰到同样的情形，那我当然就打嘛，对不对？40年前打过，这回还打两次呢，结果不小心闯了大祸。因为这样子，摩西被上帝怪罪，不准他进迦南。哎呦，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挺替摩西打抱不平的。我说这是小罪嘛，这个他在这个旷野里面带领这些人，这么多人经历这么多的困难，到最后因为一个小事儿，居然就没有进迦南。我非常的同情摩西啊，一直我到最后看了新约圣经以后，才晓得为什么上帝在这件事情上面这么执着。好，我们继续看哈。好，摩西跟亚伦被责罚，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的地。意思说你会众不能进去，你也不能进去，包括亚伦、摩西。那亚伦呢，你看到这个申命记里面就讲到，不是申命记，这个民数记里面，亚伦是先死的，摩西后死。摩西呢死的时候是什么，就是在他们进入迦南的前序，就前几天他死掉了，而且相当的有戏剧化，我们等一下再看啊。好，因为摩西用杖击打磐石，不是吩咐磐石，看到没有，就这么一个小节啊，摩西没有真正的遵照耶和华的话来做。为什么原因呢？你这个就需要读到新约你才晓得为什么是这样。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就为这一段经文下的注解，他说那个磐石，被击打的那个磐石，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磐石预表基督啊，这个是新约的话。那么什么意思呢？磐石被击打预表以基督受死啊，因为被击打吗？所以基督在受苦了，受死了，所以磐石出的水救了以色列的民，基督受死救了万民，对不对？包括你我在内啊。所以这个磐石被击打这件事情， 虽然发生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很多很多年之前，但是他有非常充分的属灵的意义，告诉新约的圣经，新约的这些基督徒，这个磐石被打这件事情有它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意思。 OK， 好，那么为什么磐石不能够被击打第二次呢？原因是因为基督受死只能一次，懂吗？基督只能一次为我们受死。那么这件事情希伯来书的作者有非常仔细的讲解，在希伯来书第十章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是在十字架上面舍命流血死了哈，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那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他一次献祭永远有效，你懂意思吗？啊，所以这件事情就不能重复了，懂吗？所以在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有一种情况之下是我们会把神的儿子重新钉十字架，这个不可能的事情，这件事情是对神的一个莫大的亵渎。神的儿子不能够第二次钉十字架，因为神的儿子在哥哥他身上面献祭，他自己是大祭司，同时他也是那个祭品，因为在这个献祭的时候需要用杀牛杀羊，要那个牛羊的肉，那是祭品，对不对？哥哥他身上面那个祭品是谁呢？就是我们耶稣自己，耶稣自己是那个大祭司，也是同时他自己是那个祭品，把他献在神的面前，为所有的人犯的罪献上他的自己。这件事情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面只能够有一次，不可以有第二次。好，所以不能把主第二次钉十字架啊，这地方就讲了哈。他说有些人呢，他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就讲的是基督徒啊，他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而且他在神的国度里面他完全了解什么是救恩啊，他已经当过基督徒，然后呢却把他的信的真道背弃掉，意思说他后来不信了，离开这个整个的信仰。这种人呢，就是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让他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要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什么意思呢？就这种人啊，你记住哈，第一次耶稣基督第一次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接受他十字架的恩典的这些人，我们是不认识他的，而且我们是 still 在我们的这个罪里面打滚的，我们是仍然不但在罪里面，你如果看原文的翻译的话叫 sin against God， 就是说我们在得罪神的这种情况之下，神的儿子就替我们上了十字架，你懂我的意思吗？是神主动的，在我们完全不知情之下，我们陷在罪恶里面，我们还在享受那些罪的时候，神的儿子已经替我们上了十字架，神的主动非常的明显。所以这个以弗所书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吧？恩在信之前，恩什么？恩就是神的儿子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是这个是恩先来。然后呢，我们要本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这个救恩，你如果不接受这个救恩，永远不是你的，就好像人家送你一个礼物，你必须要收下来，这个礼物才是你的，你不收这个礼物，这个礼物永再好也不是你的，对不对？啊，一定要把它收下来才是你的。所以恩典先来，但这个恩典却只能够一次。耶稣基督这个地方说，假如有人呢，他已经 信了耶稣了，已经尝过天恩的滋味了，结果他最后不晓得什么原因啊，他决定离弃这个信仰。这种人如果要得救的话，如果要得救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说，这种人再犯罪，他要再得救的话，就必须要神的儿子要再主动的再上十字架一次，为他的罪再赦免一次，你懂的意思吗？这种事情是不可以的。这种事情让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是明明的羞辱他，不可以的。因为十字架只能一次，一次献祭永远有效，就那么一次。所以这句话讲得很重啊，你知道吗？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些很重的话，这是其中一段，就是说你已经成了基督徒，到最后你背弃真道，不是不小心的背弃，当然有些人呢是软弱，不是真正的背弃啊，对。但是这种人是真正背弃的话，这种人不能够再得救了，因为如果他要再得救的话，就必须要神的儿子再次钉十字架，神的儿子不能够再次钉十字架。我们背弃真道，就是把儿子重钉十字架，是罪孽深重啊！这种人罪孽深重。但是背弃道理，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这地方什么叫做重新懊悔？你记住哈，这句话叫做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的，意思是说，是神的主动，到最后让他们重新懊悔。意思是说，这句话不是说犯了罪的这个人，他的主动的这个主要的，就是说他自己的一个主动的一个行为，是神来让他懊悔。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因为神要他来，他要重新懊悔的话，是神要上第二次十字架。但是假如这种事情是发生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的确离弃真道了啊，但他最后他自己懊悔了，这种人会不会重新的得到救恩？你们觉得怎么样？当然可以。我还记得给我受洗的林三刚弟兄，我们在座的有些有什么人认识林三刚？就你啊，哎呀真是哈哈，哦，还有一个人，对，他今年九十几岁了，大概快100岁了呀。他一个很老的弟兄，听说他还没有老人痴呆症，这了不起哦。他帮我受洗的，我做决志祷告愿意信耶稣以后，再过一个礼拜我就受洗了。这个为什么道理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是一个小查经班，没有牧师，所以每一次有外面来的讲员的时候，我们就有洗礼。对，那我刚好我已经得救了，所以下个礼拜就是林弟兄要来当讲员，那么我就问我们教会的领导弟兄，不是教会啊，查经班啊，我说我可不可以受洗啊？哎呦，我们那个领导弟兄把我从头到脚看看好多次，配吗？才以前你们如果晓得我的历史，我以前是反对基督的，我以前到教会去，我最不喜欢人家叫我的叫我慕道友，我根本不慕你的道啊，怎么叫我慕道友呢？强加把这个名字强加在我身上，我不慕你的道，非常骄傲的。今天不是要讲这个的啊，所以林弟兄来，然后下一次有什么讲员来我们不知道，我就要求我说可不可以受洗。后来我们教会的领导弟兄给我问很多的问题，最后他决定你可以受洗。我也没有上过什么受洗班，什么都没有，就问了几句话，那就让我受洗了。哎呀，我还记得我站在那个净池里面的时候，就不住的眼泪流啊，没有办法停下来。林弟兄也非常非常的惊讶，怎么这个人这么激动啊？他哪里知道我有这样子 这样子一个背景。后来他知道了，后来林立中知道。我还记得在那一次他给我受洗那次，他讲到的内容当中，他讲到一个故事。他说他在上海的时候就是全职的传道人了，那后来深有感动要他到台湾去，他在台湾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到美国去了。那诸位知道曾经在上海的教会啊，不是光上海啊，全国的教会在文革的时候受到很大很大的打击。后来8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文革过去了，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的门就是开了一个小缝吧，他就去了。他到了回到上海去看他以前的老弟兄，哎呀，看着见面的抱头痛哭啊，因为这些弟兄姐妹在文革的时候不晓得受了多少的苦啊。对，那就不用讲了。然后这些弟兄姐妹说，哎呀，谢谢你回来看我们了、啊、但是你看什么人都可以，有一个弟兄啊，不能叫弟兄了，他有一个人，他以前是我们教会的，你千万不要去看他。他为什么？他背叛主，他把我们教会里面的花名册整个都送给公安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家都受迫害，你千万不要去看他。林弟兄说，我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一直想到这位弟兄，他心里面有感动，他说不行，我还是要去看他。他还记得那个弟兄住在哪里，他就是去找敲门，开门的就是这位弟兄。两个人那么多年没有见面，一开始的时候不认识，彼此不认识，后来看一看终于认出来的时候，这位弟兄就开始流眼泪，哗啦哗啦流眼泪。林弟兄说，我们进去再谈吧。哎呦，这位弟兄啊说，我看到你我知道我不配，因为我做了卖主的犹大，我不配。林弟兄说，我希望你不是犹大，犹大没有悔改，我今天看你眼泪流成这个样子，我知道你不是犹大，你只不过软弱的，你是彼得。后来林弟兄回去跟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讲，这个人悔改了，他不是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这个要把神的儿子重新钉十字架的那种人，他悔改了，要弟兄姐妹们接纳这位弟兄重新回到教会。哎呦，那天弟兄姐妹这位背叛的弟兄回到教会的时候，全教会哭成一团了、啊、整个的教会欢迎他，拥抱他，让他回来。哎呀，我记得很清楚，林弟兄引的圣经就这段圣经，感谢主，我们这位弟兄没有让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好，我们再回到摩西不能够上，不能够进迦南。你看这个非常戏剧化啊，在申命记已经快结束的时候，有一段记载摩西带了那个会众，基本上是已经换了一批人了啊，这些都是比较年轻的人，要进迦南。然后摩西从摩亚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比斯加山顶。耶和华哎，对这个尼波山的这个比斯加山顶，我去过，你去过吗？没有啊，这里有人去过吗？没有人去过，哎呀。我们那一次到圣地游中的时候，特别跑到约旦，因为这是在约旦啊，不在以色列，也要过境约旦。然后那个导游人就带我们上去，他说就在这个地方，当初耶和华让摩西看迦南，那个地方很高啊，那个山很高，是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迦南地啊。 啊，当然我看跟摩西看不一样，摩西有耶和华在他旁边告诉他，你看那个地方是什么，那个地方是什么，那个地方是什么。我没有耶和华在我旁边给我指啊，我看看只是狗看星星啊。然后看什么，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以法莲、马拉西、约旦、犹太全地直到西海，西海就是可以看到地中海，南地和中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这都是迦南啊，所以都给他看了。然后跟他讲一句话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些后裔就是今天的犹太人啊。然后现在我使你的眼睛看见了，但你却不得过到那地去。眼睛让他看了，但他不能去。然后呢，看完以后不久，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摩西就死在尼波山的附近。所以我在尼波山上面看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我知道为什么摩西不能够进迦南，就是因为他犯了一个很小的罪，但这个罪在这个行为上面是非常小，但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是大的不得了。为什么？他击打磐石第二次，不是击打一下，击打两下，意味着要神的儿子第二次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可以发生的。你看到，你说哎呀，希伯来书跟在新约圣经的时候才说这个磨石这个磐石是基督，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在新约的时候写的，对不对啊？你看，你就会看到哈，感动新约作者写的圣经那个神，就是写感动摩西写旧约圣经的同一个神。你看到前呼后应吗？啊，你知道这个没有这个新约圣经的时候啊，我们看不懂啊。你只要光看旧约圣经看不懂，为什么摩西犯了这么一个小的罪，给他的惩罚是无比的惩罚，好大的惩罚，看不懂。你必须要看到新约圣经你才懂啊，才晓得啊。所以你看到新约圣经旧约圣经是一气呵成的，因为是同一个灵感动的。我们昨天晚上这个在北美的教授，基督徒的教授，我们有一个联网，我们昨天晚上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聚会，请了一个犹太人，他信了基督的这么一个教授，是南边那个休斯顿叫 Rice 大学的一个教授，这个人叫非常有名，他专业上面非常有名，大已经好几次了，人家说他会拿诺贝尔奖。对，这一位教授啊，他是一个非常好的 speaker， 他不但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是 very good speaker。他昨天晚上讲了一篇道，哎呀，人家就问他，你是一个犹太人，怎么会信基督呢？啊，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整个的新约圣经 is very Hebrew。 这整个的新约圣经就是写给我们希伯人犹太人看的，你想想是不是？他这句话讲的没有错啊，整个的新约圣经犹太人的味道非常的重。他说我不是 conversion， 他说我不是改信基督教，不是的，我只不过是把我犹太人的这种宗教延伸了，我发现神的话语没有停在旧约圣经，神的话语直接到了新约圣经，跟我们这些希伯来人讲的。我说，他说我看懂了以后我怎么能够不信呢？他说 I did not convert。 我只不过延续我的信仰，而我的信仰仍然是旧约圣经的信仰。 I did not convert。 哎呀，讲得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这位犹太教授真了不起，我还第一次听到一个犹太人讲新约圣经，讲得太好了。好，摩西最后有没有进迦南？有的，你记得吗？登山变相的时候，他跟以利亚都到了迦南。但你知道，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跟以利亚跟耶稣在谈什么事情？你还记得吗？谈十字架的事情，谈耶稣要死的事情。你就看到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这就是旧约。旧约整个的高潮乃是指向十字架。昨天晚上那个 James Tour 教授指出这个登山变相也指出同样的一件事，耶稣进上十字架乃是整个的旧约圣经的一个指出来的一件事情，是预表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我们的摩西弟兄还是进了迦南。这种进了迦南乃是要在我们的神把他在旧约里面向犹太人所显示的这些教导、这些预言，在神的儿子上十字架这件事情上面表示了完全了。那个时候摩西仍然可以进迦南。我心里面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神是信实的，神在某些事情上非常的坚持。为什么？十字架只能一次，所以摩西不能够进迦南。但神在另外一个还是非常怜悯的，很慈爱的，还是让摩西进了迦南，只不过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context 之下，就是十字架之下，摩西得以进迦南。我今天讲的这个，你们听过这样子的解经吗？好像没有哦。不要紧，没关系。我今天的解经是把旧约新约全部摆在一起啊，这个是希伯来书作者的一个特色啊。你知道希伯来书作者是用整个来旧约来讲耶稣的。那个，我记得我刚刚受洗的时候，我就开始读圣经，人家就跟我讲，说是啊，你可以读先从新约圣经开始读，但是呢，新约圣经呢有一本书啊，你读不懂的，就是希伯来书。他说你读不懂不要紧，没关系，你把它读了，然后再去回头读旧约圣经，读完了以后，你再来读希伯来圣经的时候，你就懂了。的确是这样，我后来才懂得希伯来书里面讲的东西，因为它有很重的旧约的背景。然后那位同样的那位弟兄又跟我说，他说你把旧约新约全都读完了以后，还有一本书你还是读不懂的，是什么？启示录。所以我讲到很少用启示录来讲，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读不懂。好，神应许的安息，回到这个安息，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赶不上了。这里很明显的讲到是另外那个安息了， OK， 就是不是犹太人所熟悉的守安息日的安息，另外一个安息。这个安息在旧约的时候是预表以进迦南为预表的。这个安息不是你守那个安息日的安息就能够进入的安息，乃是跟犹太人的信心有关系的。犹太人因为不信，因为米利巴的关系没有进不去。现在新约的基督徒也一样， 他用旧约的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竭力进入那安息。这个安息是跟前面的安息日的安息是不一样的，这个安息虽然信心进去的。好，然后他说有人似乎赶不上，既然应许这个安息，为什么有人赶不上呢？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的道跟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的道来调和。意思是说，他虽然听过福音了，这些人听过福音，可能他还受洗了，看起来像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却没有真正的信心，他的信心不能够跟他所听得到调和， does not match， 你懂吗？这里讲到这个信是真正的信，不是一个我做一个决志祷告，甚至受个洗泡一下水，不是的。然后进安息人与先前听见福音的人，因为不信从，所以不能进去。所以安息是给听见福音又信从的人，所以这样看来，必有一个安息日安息是为神的子民存留。旧约时代是守安息日的，这里告诉我们另外有一个安息日安息是为有真正信心的人预备的。所以这个地方的最重要的一个一点是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对不对？这里很明显的讲到了，就像在旷野漂流的那些人，你说他们是神的子民吗？都是哦，他们都是犹太人啊，都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啊，对不对？从血统来看的话，而且我以前常常米利巴，那个 grant 拿不到的时候，我是个教授，拿 grant 很难哦。对，那米利巴才厉害呢。我到最近，我拿不到 grant， 哎，我忽然发现，哎，我怎么不抱怨神啊？我反而觉得这是神的恩典，因为神借的这些事情告诉我，退休的时间到了。以后好好侍奉神，歇了自己功，不再挣扎，不再争闹，全然信靠主。诗篇上面告诉我们，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这个休息是安息的意思啊，这个英文叫 be still and know I am God。 就我们碰到这种困难的时候啊，很重要的是我们要信靠神，要知道神有他的预备。等一下我会再跟大家回到这里。米利巴争闹就是安息的相反，我们也米利巴吗？我刚刚说过了，我以前多次的米利巴，我到最近我才发现靠着主的恩典我变了。我今年已经我今年马上要76岁了，到76岁才不米利巴，这简直是很惭愧啊，非常惭愧。我当了那么多年的长老，是米利巴的长老啊，没有资格。竭力进入那安息，然后这个安息是什么安息呢？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安息是在基督里的安息呢？因为三节以后就讲了，我们既然有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当持定我们所承认的道，就是说我们相信耶稣的这个道是我们要进入了安息，真正的安息一个 key point。 这个安息我把它叫做基督里的安息， 就是说我们信基督这件事情不能够打折扣的。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有一条路，这个是小敏姐妹早期的一个，你知道小敏姐妹当时早期当基督徒的时候，很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当基督徒好辛苦哦，被逼迫啊，那条路真难走啊，有很多人都放弃信仰了，所以他才会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有人看了看，有人走了个头，有人走了一半，甚至有人走了十分之九啊，都没走成。这条路崎岖难走啊，这些所有这些基督徒所受到的这些试炼我们都会有的。我还从来没有碰到一个基督徒啊，说我信主了以后一帆风顺，从来没有困难。你们当中有这样的基督徒吗？有没有？没有啊，感谢主。你只要有的话，你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基督徒，我们当基督徒还是有很多的困难的，但是有些困难呢、啊，我想没有办法跟中国国内的那些像小敏那个时候的困难来比。他们那时候是被要抓起来下监狱监牢，哎呀，那真那条路真难走。所以小敏姐妹就写的这首诗歌，鼓励啊，这条路是难走，没有神带领走是走不下去的，但是我们信靠神，就像那旷野有米利巴的时候，没水喝的时候，我们仍然信靠神，这种人可以进迦南，这种人不多，一个迦南。其实摩西也有信心的，但摩西没有进入是 another reason。 竭力就是要努力哈，那么竭力进入，你看在路加福音是说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宅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要进去却进不能进去，说是我们要进入这个安息是个宅门。宅当然代表两个意思，一个是数目少只有一个，不是条条大路都能够通罗马的，只有耶稣，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个选择是很少的，只有一个，这个是宅门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只有在主里面有真信心的人才能进入，所以说那些叫我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个世界上面叫主啊主的人多得很，是不是这些所有的基督徒，我用 quotation mark 啊，对，都能够进天国呢？我不知道，按照希伯来书是不行的，一定要有真正的信心才能真的进天国。所以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略略的讲，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知道耶稣的要求是很高的哦，这条路是难走哦，我们爱我们的主要胜过爱自己的性命，意思是说你愿意为主寻道吗？去年年底生命季刊有那个福音大会，王志军牧师就讲了第一个寻道的人，这人叫斯提凡，他用斯提凡的故事，最后他呼召你们愿意为主寻道吗？哎呦，我真不敢举手啊。后来我忽然间听到一个声音，我知道是 王师母的声音。因为我跟志军跟景林都很熟，我们跟他同工过好多年，我听到师母的声音，说我也愿意寻道。哎呀，我眼泪就掉下来，我也举手，我跟主讲说我也愿意寻道。然后他在网上面给的这篇讲道，他说你愿意寻道的，为主寻道的人，在网上面那个 chat group 上面那个写一个，打一个什么字，我没有打，他这是特别要求在国内听这个信息的人。后来他们说大概有四五百个人愿意寻道。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条路难走，有时候是要献上自己的生命的。我前一阵子我在网上给浙江杭州的一个教会讲道，这个传道人呢是专门向浙大里面的学生，这些学生呢都是信二代的学生。什么叫信二代你懂吗？都是温州人。你知道温州是中国的耶路撒冷啊，有很多的基督徒在那里，所以有许多这些学生呢，他就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所以他是信二代啊。但是他自己的这些人的信心都不好，跑到念浙大的时候信心就萎缩了。然后这个传道人就后来就给我打了一个 message， 他说你可不可以再请你在我们再讲一次道。他说啊，最近有些同学他们的辅导员呢，跟他们说，你再信耶稣的话，你就要退团了。我起先不大懂什么叫退团，我只晓得有党，还不晓得有党。对，后来晓得哦，原来当团员就是要当党员的前身啊。对啊，所以我给传道人的回信，我说选择当然是退团。因为什么？因为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说你还要我来讲道啊？我说你就告诉他一句话，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当然退团。退团是可能会有不好的结果啊，这我不知道，这国内的情形我不清楚。因为我讲到跟冯牧师不一样，冯牧师有可以讲到，他上次在我们那边讲到讲那个绿皮火车，这个我也没做过。所以冯牧师讲到的可能跟你们的这个能够更多的共鸣啊。很抱歉，我这个人不行啊。退团是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结果，我告诉你，神会补偿你。如果你愿意真坚决你的信心走这条路，这条路难走。小敏姐妹写这首诗歌就是为了那些走不下去的人写的。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道路当中有很多的机会，这种做迷离巴在那地方震闹，感谢主，主让我慢慢慢慢的，哎，我最近发现我怎么不迷离巴了，都是神的恩典。我们 CCMC 有会员公约哈，前一阵子在我们德恩堂有一些新会员加入，然后我们重新的说这个会员公约，你们这里一样啊？对 ，OK。里面有一句话，把教会摆在任何人所设立的组织之上。这个什么团就是人设立的组织嘛，对不对？我们当然要把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信心要摆在这之上啊，是不是？你们这些都是会员吗？你们都签过字吧？你不要忘了哦，你曾经在神的面前签了字的， 你还迷离巴吗？你碰到一些这种挑战性的时候，你就退缩吗？就迷离巴吗？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进不了迦南。遵行天父的旨意，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对付自己的罪。我最近呢，因为身体的关系，刚才有姐妹问我，你这个还晕不晕啊？感谢主，我现在晕的这个次数比以前少很多了。我上一次晕的最厉害是在这里讲道的时候，哎呀，我真是 struggle， 差点都倒下来。今天还好，今天没有那个晕的感觉。对，我就拒绝这些讲道的邀请，拒绝了以后心里面难受得很。为什么？我虽然身体不好，最近有一个我拒绝的讲道，要我到华盛顿州，华盛顿州也就罢了，说在西雅图啊什么这个行，对不对？交通比较方便。不是，在一个前不八村后不八店的地方，我就拒绝了。我说我身体受不了。完毕以后，我心里面难受的不得了。我说主啊，我如果撑一下，是不是还是能够做好？我一跟主说，主啊，我软弱，是不是该撑一下？我不知道，可能会死在讲台上面。我不晓得。好，我们要结束了。OK， 希伯来书主要的信息是以旧约证明神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同意吧？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对旧约是非常熟悉的，然后他反复的用旧约里面的这些见证、故事、旧约里面的这个。讲的这些经文来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勉励新约的信徒坚定对耶稣的信仰。你如果看整个的希伯来书的话，你就得到一个结论，他特别讲的是摩西带领这些会众出了埃及。你知道出埃及对今天的新约的信徒是什么？就是你信的主了，得救了，开始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了。这就是什么？脱离了魔鬼的掌控，你就像是当初的这些以色列人脱离了法老的掌控，进入了出了埃及了。我们在座的如果都是受过洗的基督徒的话，所以你们都是怎么样？都是出了埃及了。好了，但是马上就下一步，在旷野要是经过试炼了。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在旷野，没一个例外。然后最后进迦南是进入安息，我们是不是能够进入那个基督的安息，永恒的安息，就要看你了，看你现在你在旷野里面的表现怎么样。跟着摩西出埃及人因为不信，两次的米利巴是典型的，他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不信的，全部死在旷野，不得进迦南，包括摩西在内，只有两个人，约书亚跟加勒。你看上百万人只有两个人进迦南，这件事情就预表了灾门吗？今天的基督徒都在旷野受到许多的试炼，我们是不是也要倒闭在旷野啊？进不了迦南。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叫我们竭力啊，竭力进入那个安息，不容易的。我们太容易迷离巴了。你愿意吗？我希望我们的答案都是愿意，靠着主的恩典增加我们的信心，能够对抗这些所神所允许 发生在我们身上面的试炼。保罗的遗言，你看，现在我被交奠，离世的时候到了，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那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是保罗的遗言， OK， 因为他知道他在世的时间不久了。对保罗来讲，他有把握进入安息啊，他有把握。我就想起一个故事，在18世纪末年、19世纪初年的时候，英国的海军里面有一个大将军叫 Nelson。那个时候正是拿破仑崛起的时候，西班牙已经臣服在法国法兰西帝国底下，所以法国人跟西班牙的联合舰队，那个时候世界上在整个的欧洲是最强的一个舰队，有33艘的这个战舰。然后英国呢 ，Nelson 将军带领的战舰，大概只有十几条战舰，然后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一个海域里面碰面了，以少击多啊。第二天要打仗，头一天晚上，劳森将军在他的旗舰上面发了一个信号，那个时候没有无线电了，在白天是旗语啊，晚上呢就是灯号，打灯号，他就打了一个灯号，送了一个信息到他所有的这个军舰，所有军舰也只有十几艘，说、so、England expect that every man will duty， 英格兰个人都要尽他的责任，什么意思啊？赢了，他说我们的国家 England 期待我们这样做，尽我们的责任。结果第二天 Nelson 将军让他的这个联合舰队一致而排开，哇，30几艘的军舰，他们的军舰少只有十几条军舰，所以他就决定了，用了一个策略，他把他在中间的那几艘，大概5-6艘军舰嘛，突破中间中央突破，然后其他的军舰呢就挡住那个联合舰队的人来救，中间2条法国的军舰，拿破仑的军舰，法国这个整个联合舰队里面最好的两个军舰，被6艘英国的军舰包围，海战打了3个小时。把这2个军舰打沉掉，打沉了以后，这个联合舰队的士气就瓦解了，终于赢了以少胜多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场战争。但是在这个打的之中，法国军舰上面的一个 sniper， 我不晓得这个怎么讲啊，叫做狙击手，这个时候已经有枪了，因为距离很近了，开了一枪，辽沈将军受伤了，打了他的这个肺，打穿了，流血不止。辽沈将军呢，负伤还在指挥啊，但是受伤了以后，3个半小时以后，他终于死掉了，为国殉职。他在死之前，他告诉他的副将，他说 Please tell the king， 英国的皇帝， I have done my duty， 我已经尽到我的责任了。 各位弟兄姐妹们，一个世上的一个军队的将军，他为他的国家尽了他最大的努力，甚至殉职，自己死掉，为了他们国家的安全。我们呢？我们现在天上的王呼召我们，告诉我们要进灾门，要竭力进入那安息。我们愿意吗？保罗说，仗我已经打过了，跑的路已经跑完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保罗讲这个话跟辽盛将军讲的话一样嘛。辽盛将军说 I have done my duty， 最后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分跟灵骨节和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所造的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原来万物在于那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什么意思啊？装不来的。你不要以为你在教会里面看起来像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你自己真正得救你有没有迷离吧，你自己知道哦。上帝也知道你真的得救了吗，你真的有把握进入那安息吗？这里说失位的言，他说不能够做一个失位的言，这是耶稣说的话。在耶稣时代那个言不是像今天的言，都是经过 recrystallize 金言，对不对？一煮就化掉了，那个时候不是，就是像一个石头一样位置出来了。以后看起来还是个石头，这叫思维的盐，懂吗？就看起来像盐，结果不是盐的。这种基督徒看起来像基督徒，但是人人在迷离吧。进不了天国的，进不了那安息的，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孩儿今天的话可能太重，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讲的话更重，感谢主，我们还不是一个要让神的儿子重新钉十字架的这样的背叛的人，但我们软弱，你也知道我们软弱，我们常常迷离吧。主，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这条路上面坚持的走下去，这条路的确崎岖难行，靠着你的恩典，就像小敏姐妹所说的那首歌一样，因为这条路如果没有神跟我们一起走是走不完的，但感谢主，你有无限的恩典，你告诉我们你就在我们的旁边跟我们一起走这条天路，让我们有更多的信心，碰到失恋的时候更加的依靠你，更加的来到你的面前做你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求主纪念我们，我们也可以跟保罗所说的一样，从今以后有那个冠冕在等着我们。求主纪念我们 CCMC 开瑞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